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主内平安，感谢赞美神的恩典，让我们在主日的日子能够奉着主的名一同在主面前来聚集。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，是住在神的爱里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哈，自从疫情开始以来，整个世界面对的挑战，面对的艰难多而又多，大而又大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面对这末了的世代，怎样能够靠着神的恩典，无论是面对怎样的艰难，依然可以站立的稳呢？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，是否实实在在的能够做一个住在神的爱里面的人，越到末了的时候就越为要紧。所以求主帮助，让你我生命的根基都能够牢牢地扎根在主的爱里面，让我们的生活真的可以见证说我们是一个住在神的爱里面的人。那我们有两处的经文哈，第一处呢在约翰福音15:9-10，这是主耶稣所讲到的一段话，他自己说，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。那第二处的经文呢，在约翰一书4:16，神的话说，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，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我们同心在主面前一起有一个祷告。亲爱的巴父神，满心感谢赞美你，谢谢父让我们得以奉着主的名一同在你面前来聚集。以马内利的神呢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你也借着经上的话语来开我们眼睛，让我们这些信了耶稣基督的人，让我们这些做神儿女的人，我们真的能够把自己生命的根基立在主的爱里面，做一个住在神的爱中的人。谢谢我们的主，敬拜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眼目单单的仰望等候你，听我们祷告，靠恩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好，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约翰福音15:9-10这两节经文的里面，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件非常要紧的事情。因为主耶稣这样说，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。接着这两节的经文，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他在这地上传道的日子，他在这地上服侍的年间，他自己生命的一个根基是什么。他不但告诉我们说让我们要住在神的爱里，他更也告诉我们说他自己也就是这样活在地上的，他是一个住在父的爱里面的人。所以在约翰福音15:9里面，他说正如父爱我一样，到了10的时候，他说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。包括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3讲到爱的真谛的那一章的时候，在那个13，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，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。所以弟兄姊妹好，我们说在你我基督徒的生命里面，我们的见证，我们自己生命的经历，是否清清楚楚的让人能够看见我们是一个住在神的爱里面的人。我们这么多年信主过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好，我们的配偶，我们的父母，我们的儿女，他们能否见证说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真的是一个住在主爱里面的人。所以盼望呢，你我生命的根基都能够牢牢地立在主的爱里面。我们看见主耶稣在这地上 他服侍的那些年间，他碰到所有的事情，他始终回到一个根基上，就是他与父的爱的这样的一个根基上。当我们去读福音书的时候，特别讲到主耶稣最后要上十字架的时候，那在那一段的时间当中，我们看见主透过他自己经上的表达，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我们体会到一件事情，他的服侍，他自己所经历的大事小事，一路过来他始终是把根基扎在他和父的那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里面，那样的一个爱的关系里面。包括在克西马尼园的当中，如果我们去看路加福音22章42节，主耶稣面对那极大的艰难，他当时心里面也是有很多的苦楚，但是他回到一个根基上，回到他与父的爱的根基上。在这个路加福音22章42节，他祷告的时候，他对天上的神说，父啊，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他在那里称呼天上的神为他的父。我们也看见在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总共说了7句话，但是我们去看了7句话的时候呢，无论是第一句也包括他的最后一句哈，都是回到他与父的这个根基里面。他在那里称天上的神父啊。在路加福音23章34节哈，他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包括在路加福音23章46节，他又再一次回到这个关系里面，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，他自己服侍过程当中，在面对一切的艰难里面，他回到与父的这个爱的根基上，更何况是你，更何况是我。当我们晓得我们是永生神的儿女，当我们晓得我们是蒙父所爱的人，这个在你我在地上的日子当中会带来一个生命极大的更新和改变。所以我们盼望真的能够做一个住在主的爱里面的人。有一次我读到这样的一个故事哈，他就讲到一对夫妻，他们都是信耶稣的，刚好呢那一次他们坐在一艘船上面，结果呢遇到非常大的风浪，那风浪大到一个份上呢，甚至呢这个船都要翻了，人都要丧命了。结果船上的人呢都非常的害怕，包括那个做妻子的哈，他当时怕得不得了。但是呢他留意到一件事情，他的丈夫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却是没有丝毫的惧怕。等到这个风浪过去了，那这个做妻子的他自己安静下来以后，他就在那里问他的丈夫说，他说，你怎么一点都不害怕，什么使你有这样的一种胆量。这个丈夫听了以后呢，他就到那个厨房里面，他拿了一把很锋利的刀出来，他拿着这把刀，他就站在自己妻子面前，他对妻子说，我手里拿着这一把刀，你怕不怕？因为如果这一把刀落在你身上的话，那会置你于死地的，你害怕吗？结果妻子她看见丈夫这样问她的时候，就对她说，我怕什么？因为这一把刀是在你的手里，刀如果是在土匪手里，那我一定害怕的，但是如果刀是在爱我的人手里，我怕什么呢？那么接着妻子的这一个回答，丈夫就告诉这个妻子他的答案，他说，你知道为什么我面对那风浪的时候我不害怕吗？因为我们的阿爸父神，他是掌管万有的主， 风浪也是在阿巴父的掌管当中，这一把刀是在阿巴父的手里，我怕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姊妹哈，如果你我生命的根基真的能够扎根在主的爱里，无论面对怎样的风浪，无论是面对这个疫情，无论是面对将来还有更大的艰难要来到的日子，我们怕什么？因为这一把刀是在爱我们的阿爸父的手里。也就像是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里面所讲到的哈，圣经这样说，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所以弟兄姊妹哈，巴不得你我的生命真的能够扎根在神的爱里面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里面哈，他说过这样的一句话，他说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那按照主的说法，如果有人愿意为他的朋友而死，在人世间当中没有爱比这个更大的。主耶稣不但这么说哈，那也感谢赞美神的恩典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自己也是这样坐在你身上，也是这样坐在我身上，因为我们的主他在十字架上真的为我们舍命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哈，主耶稣是说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实际上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比这个还更了不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不单是为朋友舍命，原来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是为罪人舍命，他是为那些得罪他的，为那些顶撞他的，为那些背逆他的人而舍命。就像是在罗马书五章八节里面所说的哈，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所以感谢主，主不单是给我们这样的教导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，他更是接着自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些罪人而死，显出他那个奇妙的爱来。我们看见哈，当主耶稣他被钉在这个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临死之前，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里面告诉我们，他说耶稣尝了那醋，就说成了，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就这人来看，当时主耶稣三十岁出头，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从世人的眼光来看那叫完了。但感谢赞美神的恩典，主耶稣来是替你替我而死的，他替我们这些罪人而死，把他的爱向我们来显明了。所以他面对自己的死亡的时候，他不是说完了，他乃是说成了。所以接着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而死，让我们体会到他这份爱，让我们能够住在神的爱里面。弟兄姊妹哈，主在你我生命当中，他对我们的爱还不单是接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的这件事情，也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，他对于你我那种细微的眷顾。圣经讲到主是怎样爱我们的呢？主是怎样看顾我们的呢？如果我们去读这个马太福音第十章的时候，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里面，这几节经文呢，也让我们看见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主是怎样的爱我们。圣经是这样说的，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，他说两个麻雀 不是卖一分银子吗？若是你们的父不许，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。所以不要惧怕，因为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我们读主的话，读了也就过去了，没有仔细去体会，没有好好去思想。但是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这几节经文呢，真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想。他是怎么说的呢？他说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。弟兄姊妹哈，我们每天在起来的时候、梳头的时候、洗澡的时候，我们都不知道要掉多少根的头发，我们自己都数不出来的。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，就是你们的头发，主都数算过的。你真的相信吗？你真的相信神在你我的生活当中，他对于我们的眷顾是这样的细微露枝吗？是这样的来体恤吗？是这样的来眷顾吗？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到我们所信的神，他真是数算我们每根头发的主，我们对他的爱就有了更深的体会和认识。有这样的一个见证哈，在一本书里面，那本书的书名呢叫做Remarkable Miracles， 叫做奇妙的神迹哈。Remarkable Miracles， 如果弟兄姊妹呢，你没有读过那本书，你也能够读英文的话，鼓励你哈，可以到网上面去把它给找出来。那个你可以买，也可以在网上面去读哈。它是一个叫做 Bevington 的一个弟兄他所写的，非常好的一本书。因为那个弟兄呢，感谢主，他对于神有很深的认识。他在祷告上也格外的用心哈，他一祷告就几个小时甚至几天都是家常便饭。那神接着他呢也行了许许多多奇妙的事情，特别接着其中的一个见证呢，让我们深深知道神是数算我们每一根头发的神，我们生命当中大事小事他真的都在那里眷顾哈。那一次呢，这个拜芬坦弟兄在一个地方服侍，那当时呢有一个姊妹啊来帮助他，他得了很大的帮助，他也非常感恩。但是他后来发现呢，那个姊妹头几天是来了，后几天呢那个姊妹就没来了，所以他心里面就有一点哈，在那里惦记着那个姊妹，盼望呢他能够回来，能够继续在他的事工上面来帮助他哈。所以他就抽空到那个姊妹家里去看探望那个姊妹去了。结果他到那个家庭里面去的时候呢，看见那个姊妹呢正忙着哈，而且呢姊妹脚上穿着一双很破损的鞋，很旧的鞋，已经是这个破破烂烂了。当这个弟兄看见那个姊妹穿的那双鞋那么破的时候呢，他大概知道这个姊妹家里啊恐怕家境比较穷哈。然后他就在那里问那个姊妹了，他说，姊妹啊，你没有别的鞋了吗？你这个只有这么一双鞋了吗？当时那个姊妹还挺不好意思的，他就对这个贝文顿弟兄说，贝文顿弟兄说哈，他说是的，他说我有好几个孩子，我要顾念他们生活的需要，所以呢这个替他们买了衣服和鞋，我自己呢就只有这么一双这个破旧的鞋了。他说等我哪一天有钱了，我就去买一双新的哈。那这个拜芬顿弟兄他听了以后呢，他自己就回到服侍的地方，他就在神面前为那个姊妹在那里祷告，感谢主哈。在他的见证里面他说，他为那个姊妹的鞋祷告，一祷告就整整祷告了十个多小时。当然他祷告到直到他眼前看见了一双新鞋，他就知道神应允了，他就把这个事情放下了。结果那一天呢，当他继续在那里服侍的时候呢，有另外一个姊妹就来到他服侍的那个场所。那个姊妹就对这个拜芬顿弟兄说哈，他说，哎呀，我呢前面到那个店里面啊给我自己买了一双鞋，那我在店里面的时候呢，我试了其中的一只，觉得特别合适，所以呢我就这个带回来了。但是没有想到呢，我这个 想穿的时候，突然发现啊，我买的鞋呢，这个两只大小号数是不一样的，一边呢有一只啊，它比另外一边大两号，所以没法穿。他拿着这个鞋呢，就到了这个 Bevington 弟兄那里，对这个弟兄说哈，我也懒得回去退了，因为那个姊妹呢，她的家境比较富裕哈，所以她根本不在乎那一点小钱。他就对这个Bevington 弟兄说，他说，哎呀，我这个鞋我也穿不上，我也懒得退，我就放在你这里哈，如果有谁有需要的话，他可以拿去穿。这个 Bevington 弟兄一看那双鞋呢，觉得应该给那个姊妹的穿啊正合适，虽然这个大小不太一样，但是如果那个姊妹呢，她垫上一点棉花或者什么之类的，她也可以照样穿。所以她就告诉这个姐妹说，她说，哎呀，刚好某个姊妹呢有这个需要哈，她说麻烦你呢就把这一双鞋呢送给那个姊妹。那当然 Bevington 弟兄呢，他心里面还有一个想法哈，这个姊妹是比较富裕的，他盼望呢有机会他能够认识那个比较穷的那个姊妹，能够在更多的事情上面去帮助他。所以当时呢他就让他去送，结果这个姊妹呢他根本不想去，因为就着他来说，去送一双这个大小不一致的这个鞋给人家，这太不好意思了，所以他不想去哈。但是那个 Bevington 弟兄告诉他说，他说你应该去，因为实际上那个姊妹的房子呢就在你回家要经过的路上。那不管怎么说呢，后来这个姊妹哈真的去送了。当然他到了那个姊妹家里以后呢，他就把那个鞋一放，就对那个姊妹说，哎呀，他说这个 Bevington 弟兄呢让我来做一件很尴尬的事情哈，他说这里有一双鞋是给你的，然后一放下他就走了。当然他走了以后呢，他心里面实在是过意不去，感谢主哈，这个姊妹心中有圣灵，圣灵也不放过他。结果呢他又回来了，他就告诉那个姊妹说，他说真的不好意思哈，他说我送给你的这一双鞋啊，这个左右脚不一样大小的哈。结果那个姊妹听了以后呢，眼睛都瞪大了，就在那里问这个姐妹说，她说请问是哪一只大？结果这个姊妹呢就告诉她说，她说我买的这双鞋啊，这个左边啊整整比右边要大两号。那个姊妹听了以后呢，在那里激动得不得了，她说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因为有一件事情他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，只有神知道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原来这一个姊妹，她的左脚就比她的右脚要大两号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哈，你相信吗？你相信我们的神，他真的是数算我们每一根头发的神吗？他在你我生活里面的眷顾，真的细微录制到这样一个份上吗？当我们好好的去体会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姊妹哈，我们的神就是这样来爱我们的。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呢，讲到爱的这样一个主题的时候哈，有一本很特别的书，那就是旧约的雅歌书哈。在这本书里面呢，他讲到以色列人和神的那样的一种爱的关系，他用这个良人和佳偶的关系哈来描述。当然你会发现那一本书里面所描述到的良人和佳偶，那今天照样也适用在我们和基督的关系里面哈。那如果你去看那一本书关于爱的描述的时候呢，挺奇妙的。那就着这个佳偶来说，他对于良人对他的爱有认识，而且我们看见呢，照着圣经的描述啊，他对于爱的这个认识呢是越来越深，越来越深。从哪里显出来呢？如果你去读这个雅歌书的三处的经文哈，在那个第二章的16节，在那个6章的3节，还有7章的10节，在那三处的经文里面呢，让我们看见这个佳偶，他对于良人对他的爱的认识是一步一步的晋升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在第2章16节里面哈，这个佳偶他在讲到良人 对他的爱的时候，与他的关系的时候呢，他是这样说的，他说良人属我，我也属他，这是很好的关系哈。但是如果我们继续往下读的时候呢，二章十六节是说良人属我，我也属他，到了六章三节的时候呢，还是在讲良人属我，我也属他，但是呢次序发生了一个改变，他调整了一下。是怎么个调整的呢？他把后面的放到前面来了，他把前面的放到后面去了。所以到了六章三节的时候，佳偶他是这样来描述的，我属我的良人，我的良人也属我。你会发现呢，这一回啊，他把我属我的良人放在前面了。那这样一个次序上的改变有什么意义呢？你会发现哈，这是一个中心的转移。当我们说良人属我，那你会发现这个是以我为中心的哈。那后面虽然他也说我也属他，但是呢，他毕竟把良人属我放在前面。到了六章三节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他做了一个次序上的改变，我属我的良人。他晓得在他身上这个拥有主权的是他的良人，这个重心呢就调到良人的身上了。而且如果你去看雅各书七章的十节哈，那你就更奇妙了，更清楚了，也更深刻了。加偶这么说，我属我的良人，他也恋慕我。他对于良人对他的那个爱慕有了更深的认识，他晓得自己是属良人的，他也晓得他的良人在那里恋慕他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哈，我们真的意识到我们是属主的吗？我们真的意识到原来我们的主竟然在那里恋慕我们吗？有一位圣徒哈，他的名字叫做 George Cutting， 乔治卡汀，他写过一个小册子，这个小册子的名字呢，翻译成中文啊，叫做《救之乐》哈，《救之乐》，救就是救恩的救，知呢就是知识的知，知道哈，乐呢就是喜乐的乐。那如果弟兄姊妹呢，你如果没读过这个小册子的话，鼓励你哈，能够把它找出来，网上面能够找得到的，好好的去读一读哈，这个《救之乐》，这个小册子能够帮助我们对于我们在神面前的救恩呢，能够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哈。那这一个小册子的作者就是乔治卡汀，那这个弟兄呢，他对于神的爱的认识非常非常的深刻哈。感谢主，在他年老的时候，在他要过世之前啊，有一个弟兄去看他，结果他说了一句话，他对那个弟兄说，他说他指指天上哈，他说你知道我们没有他不行，这个我们都理解哈，我们没有主真的是不行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哈，他还说了后半句，他说他没有我们也不行。你一定不要误解他的这个表达哈，他不是在那里自高，他不是在那里自义，他不是在那里自大哈。他这么说，因为他真的认识神怎么爱他，就像是在这个雅各书七章十节里面所说的，我属我的良人，他也恋慕我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神他对你我的爱就是这么奇妙，他爱你我到一个份上，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耶稣基督来为你而死，为我而死。他为什么要死？为什么要为我们而死？从另外一个角度，也就是表达了他要得着我们，没有我们他在天上他心不得满足，他没有我们不行，他真的就是爱你爱我到这个份上，这种舍命的爱显在我们身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哈，所以我们对主爱的认识是不是真的就像是雅各书里面所描述的，也像是这个乔治卡丁弟兄他自己的这一份认知。你知道我们没有他不行，他没有我们也不行， 原来主真是这样恋慕你，主真是这样恋慕我。所以巴不得我们能够把自己的生命连于神的这一份厚爱，好叫我们能够做一个深深的扎根在主爱里面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哈，当我们讲到主爱我们，当我们讲到我们住在主的爱里面的时候，我们是否也能够在主面前有回应，能够也做一个在爱里面来爱主的人。当我们讲到爱主的时候，主说得很清楚，约翰福音十五章的十三节，他说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弟兄姊妹哈，我们真的爱主吗？那主说了，如果我们爱主的话，我们能够为他舍命，没有爱心比这个更大的。神看重我们在他的面前是否愿意放下一切，是否愿意舍命的来爱主。那这件事情呢，也决定了我们在跟随主的这条路上哈，最后是否可以得胜。那在这个启示录十二章的十一节里面哈，有这么一句话，他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。弟兄姊妹哈，如果我们盼望在属灵的征战当中，在末了世代各样的艰难里面能够站立的稳，能够胜过那魔鬼，能够胜过这个世界，那有一件事情是必不可少的，我们愿意在耶稣基督宝血覆盖之下，我们愿意做一个见证主的道以至于死不爱惜性命的人，这是主所看重的。当神的儿女能够爱主到一个份上，能够连命都不顾的时候，这个爱就真的显出来了。我们看见哈，从旧约到新约一路过来，在神的百姓当中，当有人愿意为主的缘故连命都不顾，连性命都愿意摆上的时候，神的作为就彰显，神的心意就得到满足。我们看见在以斯帖记里面哈，当以斯帖他面对周遭的艰难，以致他在那里宣告说，我若死就死吧，当他愿意把命给豁出去的时候，神的作为就彰显，神的名就被高举，神自己的荣耀就得以来显明。感谢主。我们也看见在但以理书的记载当中哈，但以理那三个朋友撒德拉、米撒、亚伯尼哥，他们面对那个烈火的窑，因为他们拒绝不拜那个偶像，以致呢，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要把他们扔到那个烈火的窑中哈，但是他们坚决不拜那个偶像，而且在这个但以理书第三章十七到十八节里面哈，他们对那个尼布甲尼撒王说，即便如此，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，王啊，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。在十八节里面他说，既或不然，王啊，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，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镜像。弟兄姊妹好，接着但以理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那八个字，即便如此，既或不然，把这三个人撒德拉、米撒、亚伯尼哥，他们为着主的缘故，甚至连性命都愿意摆上，这个见证出来了。后来我们看见哈，神行了奇妙的事情，三个被扔到烈火的窑中，竟然有四个人在火中行走，神大得荣耀。所以当我们讲到我们住在神的爱里，我们也做一个舍命来爱主的人，有这样一个回应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姊妹哈，神自己的心意就得到极大的满足。我们去读这个启示录哈，这是讲到末了世代要发生的各样事情预言的一本书。那如果你仔细去看，那里面讲到神的儿女的时候呢，有一段这个不住的重复出现的这个主题哈，那就是神的百姓 在神面前为主的殉道，为主的舍命，在主面前至死的忠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讲到神爱我们，我们讲到我们爱主，巴不得我们因着主的缘故，真的能够做一个舍命的来爱主的人。在中国历史上面，神也差派许许多多的宣教士来到中国，而且在那个地方也把自己的性命都给摆上。在那么多的宣教士当中，有一个年轻人从澳洲来的，他当年28岁，那时候呢，面对这个义和团在那里杀了许许多多的这个基督徒，那他看见外在的那个形势的艰难，他就给亲人们写信在他所写的信当中呢，他就讲到一件事情，他描述自己的心态，他是这么说的这位弟兄呢叫做巴善智，叫做 David Barrett 巴善智，他是这样来描述的，他说，我像是一头公牛，或用我耕田，或放我在祭坛上，我都准备就绪了。感谢主他为着主的缘故已经预备好要把自己的性命都给摆上，这是他在主的爱里面对主爱的一个回应。当我们讲到爱主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姊妹巴不得我们也能够在顺服的里面来爱主。圣经是这样说的，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里面，他说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约翰福音14章23节他说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。24节，约翰福音的14章他说，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。我们信主这么多年过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要说爱主他也挺容易的，那就是听见主的道就照着去做。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爱主或不爱主呢？那也就是说，如果主的话摆在那里，我们不照做，那圣经说了，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。所以神把这本圣经摆在你面前，摆在我面前，在我们基督徒的日子当中，我们是否真的因为住在神的爱里，以致顺服的来爱主，能够面对主给我们的每一句话，我们就这样做一个清清楚楚行在神面前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呢，在这个路加福音16章里面，主耶稣有讲到一个比喻那在那个比喻当中呢，他就讲到这个拉撒路和这个财主的那个比喻。拉撒路他是一个讨饭的，那个财主他过着非常富裕的日子，后来两个人都死了，这个财主呢下了阴间被火烧，拉撒路呢就到了亚伯拉罕的怀里。这个财主看见自己落在这个艰难当中呢，他想起在地上他的5个兄弟，他盼望他们不要到那个地方去受苦，他就告诉这个亚伯拉罕有一段的对话，说了不少。那么其中有一件事呢，他就是盼望呢这个亚伯拉罕能够让这个拉撒路到世上去，把这个福音呢，把这个神的这个真理传给他的兄弟们。那亚伯拉罕就告诉他了，他说不用的，不用这个我们派人去的，他说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。当时这个财主听了以后呢，他不太服气，他就在那里对这个亚伯拉罕说，他说不是的，我主亚伯拉罕啊，如果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他们会信的，他们要悔改的，他们会听的。那亚伯拉罕说了一句话，在路加福音16章31节亚伯拉罕说，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他们也是不听劝。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句话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要紧。我们今天盼望有一件神迹发生，周围的环境能够改变，我们就好好照着主的话语去做。但是接着路加福音16章31节亚伯拉罕在那里所说的那一句话，让我们看见发生再大的神迹也没用， 如果人不听神的话。所以你我今天是否爱主，那简简单单的也就反映在我们听见主的道，我们是否照着去做了。如果你我是一个听见主的话就照着去做的人，我们就是一个住在神的爱里顺服的去爱主的人。所以巴不得我们在主的面前，因着我们住在主的爱里的缘故，我们能够舍命的来爱主，我们能够顺服的来爱主。弟兄姊妹，你会发现到这末了的时代，这个吸引我们的东西，影响我们生命的东西挺多的。我们面对外在的这些东西，我们是否能够超越这一切来爱主？所以讲到住在主的爱里面有回应的时候呢，我们盼望是超乎一切的来爱主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4:26的里面他这样说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。所以你会发现呢，在爱主的这件事情上面，他跟亲情来做对比。那主提醒我们说，若是我们真的住在主的爱里，我们真的在爱里面有回应，我们应当是一个爱主胜过爱一切的人。爱主胜过爱自己的父母，爱妻子，爱儿女，爱弟兄，爱姐妹，爱自己的性命。我们也看见主耶稣复活以后，他面对自己的门徒，包括彼得和其他的几个门徒在那里，那有一次呢，按照这个约翰福音21:15的记载，当这个彼得打了很多的鱼上来的时候，主耶稣在岸上为他们做好了早饭，然后等他们吃完了早饭之后，主耶稣问彼得的第一句话就是，彼得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是超乎一切的来爱主吗？有一个见证，我自己每次读到这个见证的时候，每次包括分享这个见证的时候，对我自己都是一个极大的激励。他讲到一个年轻人，他叫查理，这件事情呢发生在美国内战的时候，当年查理是17岁。那这个见证呢是一个犹太人的医生所写的，这个犹太人医生原来没有信主，后来呢也因为受查理的影响，他多年以后有机会信主，他信主以后就把这个见证写出来。那当年呢，这个查理参加了这个打仗，后来他受伤了，从前线呢被人拉回来，那到医院要动手术，他的手要锯掉，他的脚也要锯掉。当这个犹太人的医生当时给他要动这个手术的时候呢，那大家那些助手们预备给他上麻药，结果这个查理呢他竟然拒绝上麻药。那后来人就把这个医生给找来了，这个犹太人的医生呢当时没有信主，他最不愿意听的就是人家提耶稣这个名字。当他来到这个孩子面前的时候呢，就问这个孩子说，你这个手也得锯，脚也得锯，要动这么大的一个手术，我们要给你上麻药的。结果这个孩子当年17岁，他就告诉这个医生说，他说，医生啊，你知道吗，他说，我9岁的时候信耶稣，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凡事大事小事我靠的都是耶稣。他说，不要紧的，你就尽管给我动手术，你要锯哪里你就锯哪里，他说，我绝不呻吟一声，他说，耶稣会帮助我的，这一点我跟你保证。这个医生虽然他不喜欢耶稣的名字，但是他看见这个17岁的孩子对他自己所信的耶稣如此忠诚的时候，他说，给他带去很大的震撼。他看见这个孩子呢，他坚决不要打这个麻药，那他就跟这个孩子说，那这样吧，既然你不要打麻药的话，那么我就给你这个白兰地，你喝一点这个烈性的酒，那么我再给你动手术。结果这个孩子呢又跟这个医生说，他说，医生啊，我告诉你一件事，他说，我5岁的时候，我妈妈就为我祷告，因为我的父亲 是酗酒而死的。妈妈为我祷告说，儿子啊，我为你祷告，盼望你一辈子滴酒不沾，因为你的爸爸是酗酒而死的，求主兴起你来做他的见证。那这个查理弟兄呢，他就告诉这个医生说，他说，医生啊，你知道吗，从5岁开始我就滴酒不沾，你现在给我动这个手术，搞不好在手术台上我就要去见我的主，你给我喝这个白兰地，你要我带着酒味去见我的主吗？这个医生听了以后呢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后来在他的见证里面呢，他就说啊，他自己呢回到办公室，先吃了一点镇定剂，然后再来给这个孩子动手术。他发现确实啊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锯这个孩子的手和脚的时候，他一句的呻吟都没有。这个孩子口中不断说的就是耶稣，耶稣，耶稣。那个医生说，在做完这个手术以后，好长的一段时间，他晚上一睡觉，他说闭上眼睛，张开眼睛，听见的都是这个孩子在那里叫唤耶稣，耶稣，耶稣。这个孩子呢，手术做了5天以后哈，结果他这个病情恶化，要离开这个世界。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呢，他就把这个医生给叫去哈，他就对这个医生说，他说，医生啊，你知道吗，5天以前你给我动手术的时候，我在那里为你祷告。医生问他说，你祷告什么？这个孩子查理告诉医生说，我为你祷告，我求我们的主能够把他的爱向你来显明。这个医生听了，他愣在那里，他知道自己在一句一句锯下去的时候，这个孩子身上有多痛，但是那一刻，这个孩子他想到的不是自己身上有多痛，他想到的却是这个医生的灵魂。在这个孩子临死之前哈，他也把自己的圣经寄给他的妈妈，然后还写了一封信，也告诉妈妈自己每天都读经，每天都为妈妈祷告，而且呢也怎样在临死之前哈，跟这个犹太医生传福音的事情都告诉妈妈了。后来他就离开这个世界，那这个犹太人的医生呢，一直没有信主，整整过了10年以后，他终于信主了。那他信主以后呢，有一次啊，他就去到这个纽约哈，去到纽约，结果呢，一个礼拜三的晚上，他去参加一个祷告会，就在参加祷告会的时候呢，他就看见有一个姐妹哈，一个年长的姊妹，她站起来在那里做见证，她说呢，她自己得了肺病，2边的肺都不行了，医生说呢，她这个日子已经不多了。那个姊妹在那里分享的时候呢，就告诉大家说，她说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参加这个祷告会了。她一方面也在那里感恩哈，她说很感谢主，那我要离开这个世界，我可以到天上去，不但见到主，他说也可以见到我的儿子查理了。然后他就在那里说，查理是怎样每天读经的，查理是每天怎样为妈妈祷告的。然后他也特别提到说，当查理17岁要过世之前，是怎样在医院里面跟一个犹太人的医生传福音的。当那个医生坐在那里，他听见那个姊妹的分享的时候，他坐不住了，他站起来，他走到那个姊妹的边上，就告诉查理的妈妈说，姐妹啊，神已经听了你儿子查理的祷告，我就是那个犹太人的医生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哈，感谢赞美神的恩典，若有人爱主，这人是神所知道的。所以那位爱我们的神，在他数算我们每一根头发，在我们生命里面如此细微的细节上面都做出这样的一些安排，我们所信的爱我们的神，我们所信的奇妙的主，他就是这样一位独行其事的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巴不得你我的生命能够真的做一个住在神的爱里，也能够在爱中对我们的神有回应的人。使徒保罗他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， 他写了这么一句话，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，他这样说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。这一节经文成了他自己生命的一个写照。原来保罗的一生，他也是蒙主爱激励的一生，他是一个住在神的爱里，也这样来回应神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巴不得你的生命，巴不得我的生命是住在神的爱里面的生命。原来你我的生命也都能够连于这个爱的源头，我们一样也可以跟保罗见证说，基督的爱激励我们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一同在主面前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满心感谢赞美你，谢谢父，你尝过高深的爱临到我们这些罪人的身上。主啊，求你开我们眼睛，开我们耳朵，开我们心窍，让我们对你的爱有更深的认识，让我们能够做一个住在主的爱里面的人，也让我们能够舍命的来爱主，顺服的来爱主，超乎一切的来爱主，有主你的爱成为我们一生的激励。谢谢我们的主，敬拜我们的神，听我们祷告，靠恩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